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圣经纲目的形成史。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会在制定圣经纲目上曾经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波动，因为教会不能完全确定哪些书属于圣经纲目内。可是到了某一个时期，教会又用不能错误的神权钦定了圣经纲目。
神父，您说教会原先并不能确定哪些书是属于圣经纲目的，但是后来又用不能错误的神权钦定了圣经纲目，那教会是以什么标准来钦定的呢？
不错，这的确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一课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教会怎么样辨别圣经纲目。前面我们讲过，教会一直相信圣经里的每本书都是作者在天主的灵感下写成的，而教会所以知道这些书是来自天主，唯一的方式就是天主的启示。换句话说，天主启示给教会，告诉教会哪些书是来自天主的。但是在圣经纲目的形成过程中，曾经发生一段长时期的波动，从公元第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教会对于旧约七部书和新约七部书的地位一直迟疑不决。
这是不是说教会不敢确定这些书的地位，是因为天主的启示不够清楚呢？
对于教会不敢确定这十四部书的地位，这包含了几个问题。首先，如果教会知道哪本书是来自天主，是因为天主的启示，那么为什么教会这么长的时间仍然犹豫不决呢？或者如果天主的确启示给教会，那么教会为什么还不能确定呢？反过来说，假如在这么长的时期中教会不能确定圣经纲目，那又怎么样解释天主确实启示给教会呢？
请问神父，教会怎么样解释这些问题呢？
传统的解释是这样的，有些启示起初并不清楚，是隐含在其他启示里面的，然后渐渐明朗化。例如圣母污染原罪的道理，这个信理是逐渐明朗化后才颁布的。同样的，教会在制定圣经纲目上需要一个明晰的启示，因为只有天主能启示给教会哪些书是在天主灵感下写成的。可是天主的启示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教会中，为了从各个地方教会中搜集天主灵感下所写成的书，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一直到十六世纪教会才决定圣经纲目。此外，因为部分教会把一些天主启示的书遗忘了，后来才想起来，因此造成波动。
神父，这么说的话，在传统的解释里，教会确定圣经纲目是表示天主的启示是明晰而且清楚的了。
传统的解释的确保护了教会，所以知道哪些书是属于圣经纲目，是来自天主的启示的说法。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真正面对历史上的困难，而且还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抽象而言，天主给教会一个明晰的启示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具体来说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比方说，保禄写给费勒蒙的私人书信，按照传统解释，保禄写信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天主灵感的推动，而教会所以能确定这封信是圣经，这是因为天主给某一个人清楚的启示而传到地方教会， 像这样明晰的启示是很难想象的。
神父，这是不是说实际上我们很难知道天主明晰的启示呢？
这是传统的解释引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教会历史中，某些地方教会也接受了一些书为信仰之书，例如巴尔纳巴书，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列入圣经纲目中。那么我们可以问，教会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一些教会的书是圣经，哪些教会的书不是圣经呢？这些问题是在传统解释里所引发出来的问题。
请问神父，那除了传统的解释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对于教会如何辨别圣经纲目的问题，有些现代的神学家提出了说明。这些神学家对圣经纲目的解释和他们对灵感的解释是前后相呼应的。在圣经灵感问题上，他们认为天主是救恩史和教会的特殊作者、原因、推动者。为了实现救恩史，天主的能力进入人类历史，而在救恩史的完成点，天主的能力降到教会以及教会的组成要素里面。当天主的能力降到教会内，使教会组成要素之一的圣经产生的时候，我们称为圣经灵感。在启示圣经灵感方面，他们认为启示是天主把自己和他的计划通传给人。在救恩史中，天主常常用言语和行动来显示自己。天主言语的启示使得他的行动启示有了内涵，而天主行动的启示就是实现的言语的启示。而一切新约和旧约都是在天主灵感下写成的，而且是天主在行动中启示自己。所以圣经灵感本身就是天主的启示，不需要天主再一次在言语中启示自己。
神父，现代神学家认为不需要天主再一次用言语启示自己，这是不是说为了确定圣经纲目，不需要天主再一次用言语来启示呢？
是的，这是他们和传统解释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圣经灵感本身就是天主的启示，但是既然教会不需要一个清楚而明晰的启示来确定圣经纲目，那么教会又如何认出新旧约各书呢？神学家拉内神父认为，首先应该澄清启示本身以及认出启示两个概念。由启示本身来说，天主的启示在最后一位宗徒死的时候就完成了，所以全部圣经也应该在那个时候完成。但是教会自己需要认出这些启示的书，而这种认出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教会是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在圣神的保护和指导下，慢慢的在这些书中认出自己的肖像，认出教会自己的面目和生命。这个长时期的分辨过程，也就是为什么教会在历史上曾经对圣经纲目犹豫不决的原因。不过当教会在圣神的启迪下 清楚地认识这些书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是教会信仰的标准的时候，就毅然地用不能错误的权威宣布圣经纲目，肯定哪些书是在天主灵感下写成的。
神父，按照这种解释，是不是说教会确定圣经纲目不是依靠一个明晰的启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分辨之后才确定的，而且教会在这些圣经纲目里认出自己的面貌和生命呢？
不错，但是这种解释提出以后，有人做了一些补充，他们认为圣经是天主灵感下写成的，也只有天主能启示给我们，但是启示的方式可能是明晰的或是隐含的。明晰的启示是天主直接告诉人一项真理，而隐含的启示是天主所通传的真理包括在另外一个明晰的启示里面。而圣经纲目的启示是一种隐含的启示，这个启示是隐含在一个明朗的启示里，也就是教会宗徒性的启示之中。
请问神父，什么是教会宗徒性的启示呢？
所谓教会宗徒性的启示是说，宗徒是耶稣的见证人，他们在救恩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凡是来自宗徒或者和宗徒有关的书，在教会的信仰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书就被看成是天主启示自己的书。但是教会在认出圣经纲目时，不是用文学批评的标准，而是一种神学性的认识，也就是说教会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逐渐发现那些经书的宗徒性，然后辨别出圣经纲目来。
神父，这是不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圣经纲目都是来自宗徒或者与宗徒有关的书，这些书都是教会宗徒性呢？
不错，至少这是现代神学家的解释，但是由上面的解释系统下，我们还要看一看几个附带的问题。首先，天主启示的书是不是都保存下来了呢？根据历史，天主启示的书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例如圣保罗宗徒曾写给哥林多教会四封信，其中两封失散了，只剩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封。第二个问题是，圣经纲目是不是开放的？意思是说，理论上教会能够在圣经纲目之外发现些天主灵感下写成的书，但是实际上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教会并没有发现波动或者让教会犹豫不决的书。
神父，听您提的这两个问题使我想起前面讲过的第一纲目和第二纲目的问题，请问基督教对大公会议钦定的圣经纲目有什么看法吗？
对圣经纲目这个问题，基督教的看法和天主教的不一样，最基本的不同点是在圣经纲目的制定权上。天主教认为圣经是在天主灵感下写成的，天主灵感的能力只有天主才知道，所以只有天主才能启示我们什么书是圣经，可是也只有教会可以辨别和确定天主的启示。 基督教方面，因为基督教没有殉道权的存在，虽有各派不同的说法，倾向神学方面的人士认为，圣经纲目是来自天主，强调它的超越性，而倾向历史的人士则认为，圣经纲目的断定只是历史事实而已。
神父，那基督教接受第一纲目或是第二纲目呢？
大体而言，基督教只承认第一纲目。至于他们究竟根据什么来确定圣经纲目是第一纲目呢？下面我们简单介绍几位代表人物的回答。第一位是路德，他认为纲目的标准在耶稣的救恩，凡是教会能经验到耶稣救恩的书就是圣经。第二位是格尔文，他主张圣经纲目是在圣神光照下制定的。路德和格尔文是宗教改革时代的人物，但是20世纪的基督教人士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的基本主张是天人绝对分开，人在天主前是绝对无能的，所以教会也没有权力制定圣经纲目，而且人在天主的话面前，人只是受到判断，人不能判断天主的话。那么为什么有圣经纲目出现呢？有人认为天主的话自由地出现在人间，当人阅读某些书时，天主的话出现在书中，使人经验到天主的话而相信。所以圣经纲目的产生是多数信友在阅读这些书时经验到天主的话而推荐给教会，教会再把这多数人的意见告诉所有的人，这样便形成了圣经纲目。所以圣经纲目不是信理，只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将来如果大多数人的意见改变了，圣经纲目也会随着改变。第二种意见是把教会生活分成两个时期，在公元150年以前是耶稣降生时代，是天主救恩时间，圣经纲目就是在这个时期定的。公元150年以后为教会时代，教会只能谦虚地接受天主定的圣经纲目，不能加以改变。基督教的第三种意见是综合的神学和历史两种倾向，他们认为圣经纲目的断定是历史上的事件，包含了历史的批判。此外，教会是具有灵感的团体，圣经灵感是出现在读者身上，而不是在作者身上。综合来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争论点是在圣经纲目和教会的制定权上，但基督教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也不一样。